称颂你的名，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主啊，继续的吸引我们。哦，圣灵帮助我们的那一位，继续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带进基督的里面，让不仅在内室遇见我们的主，让我们在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你的同在，进到你的荣光。主，我们不仅要被你的荣光所披覆，主，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你同在当中，我们要改变。哦，不仅我们的外面要改变，我们的里面要改变。主啊，当我们的里面改变之后，我们外面也要改变。就像你说的，当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当我们与你连结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 become， 我们就变化。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改变了。主，好像登山变相一样，主，我们就蜕变了。哦，让我们的灵出来。哦，主，让我们的灵再一次的被眺望，让我们的灵再被提升。以至于主啊，就像所应许的，纵然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的身体还在地上，但主啊，却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哦，不仅我们与你一起死，一起埋葬，就我们要经验你的复活，天天经验你的复活，每个时刻都要经验的复活。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但我们的内心一天新过一天。哦，耶稣带领我们进到那隐秘处。哦，耶稣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里面。主啊，不仅让我们长生站在里面，叫我们更多的得着，好像浸泡过的，更多的有你的味道，更多的有你的香气，主啊，更多的有你，更多的像你。哦，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
耶稣，
耶稣，主耶稣，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更多
主带我，
带我
进入，
进入
你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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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带我。更像你，在你隐秘处，更多像你，在你隐秘处，
隐秘处，
一念光照我，
光照我，
在你隐秘处，在你光中。与你面对。 迷途，让我在你更深之处，让我在你迷途，让我在你更深之处，让我在你迷途，让我在你更深之处，在基督里，奇妙的恩典，
耶稣耶稣
恩上加恩，
叫我们赞美你。当我们长身站在里面，当你用的荣光来覆庇我们，站在覆庇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你得着。所以我们真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像成为一个更多像你的人。你的香气，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的丰盛，主你的能力权柄，主你的聪明智慧，你一切的一切，主啊，都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得着，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你的里面，带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没有拦阻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谢谢你让我们停留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自己。主啊，何等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一切的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赞美你，耶稣，赞美你。OK， 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十九节看到第二十四节，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再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这样说，这是世俗的，这是属灵的。坦白说，在一个属主人身上，对来讲没有叫世俗，叫属灵。不过确实在身上，他明白这些什么是属灵的，属灵的，我一说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在他的体念的这个理念的里面，不论是世俗或是不世俗，只要他得着，只要在他的权柄能力底下，只在他运用里面，所有的世俗的都要变成属灵的，因为他的蒙恩得救。就走过这么一个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还是咬文嚼字，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属这世界，是属的。但你信主以后，今天你还是世俗吗？但你说是，我们进到属灵的里面，不，你说已经完全分别为圣吗？我们还在进步的当中。当然，你怎么知道你在进步？因为你可以分辨过去，在所谓的还没有信主前，你看见世界这样东西，你以为那个是你的价值，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世俗的生命。但如今你信主了，你生命改变，你看世界的东西，从某个角度它本质还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开始在转变的里面。那我讲这个好像说不是你只讲个观念嘛？你读到更多前书的时候，保罗用这句话，我们做信的妻子的，你一定就要跟你的不信的丈夫分开嘛？啊，如果他这样，你跟他分开，啊，比如说在这个啊淫乱的里面啊等等这，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如果他也不反对你的信仰，甚至他允许你的信仰在家中，所以保用这整句话，你一定要跟他分开吗？我常用这个，会跟一些的追求的弟兄啊，他会或姊妹这样说：“我的丈夫怎么样。”不，保罗这句话在暗示一件事情，或是间接指明一件事情。难道神帮助你从世俗的变成属灵的，除了你的改变以外，神没有用你在现在这个环境也产生那个影响的工作？所以他就讲，难道你的家不会硬的缘故就被分别为圣吗？ No， 他们要信耶稣，他们罪责赦免，他们能够得胜啊，分别为圣，能够得胜，得救，得胜而得奖赏。但是保罗一定提醒，有一样事情是一定在进行当中的，就是因为你在对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亲人，绝对包括你还没有信主那一半，难道他不会因着缘故也被分别为圣吗？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为你的圣洁再做一个他们的改变吗？再说要分别清楚，不要像有些哦，我只要哦这个为不信祷告啊，这个就因为在初代教会，甚至为死人受洗的，只要我们为他做某些宗教行为，他们就会得救，没有这种事情。神给每个人的所谓的选择是非常公平，你自己要做个选择，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也没有人当你选择，也没有人可以否认你。因为神说，既然这是你的决定，我就照着约负你的责任。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建立神的国度，如果你过一个所谓分别为圣到一个程度，你过一个离开这世界的生活，一说好像出家人一样，或者说这个修道士一样啊，离开隐士啊什么，基本上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活在这个世俗，但却不被这个世俗沾染；活在一个世俗，不被这个世俗所谓的转这个感化，或者这个沾染了你。在这个世俗当中，你不被这个世俗所妥协；在这个环境，你不受别人影响。那祷告干什么？因为你开始，或许说你开始有能力，或许你开始明白，甚至你开始你知道这是你的责任，成为这个时代的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活在个地上，在任何环境，神都可以用它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不是跟人家吵架，不是在辩论我的信仰比你的好而已。我们是对的，更不需要辩论；我们是真的，更不需要辩论。只要你活出来， 每个人都能够分别出来什么叫做好的，或者什么是更好的，或者什么叫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保罗不赞成，当然特别碰到那些假先知假教师，那保罗就火大了，因为这些人害人。但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保罗当然包我们主耶稣在内，绝对是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不会去指责批评那些不认识人，倒过来这时候他知道这就是他的责任，这就是神的心意。只要神把那个人还没有信主放在我们的旁边，或者很软弱的人，包括信主以后并没有往前，就是能够刚强的继续在软弱当中高高低低的，既然他把我们放在旁边，我们一定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这是神的心。所以第一个我要讲，没有叫做世俗或者不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然观念是很清楚的，那是世俗世界的观念，但是每样事情在你的掌管里面，甚至那个世俗观念你可以把它变成分别出来，变成让它成圣。比如世俗观念是要所谓 做生意的时候，彼此有些的除了生意的本身以外，有一些彼此的好处，但你可以把这个世俗的种的好处，甚至从某角度是不正当的不正常，你可以把它转变过来。简单说嘛，你不一定要说你要哦，我的信仰我不需要接受这个啊，这个人他都这样做，但是我知道我的神给我已经够足够，我要单单依靠神，生意该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最后那个人我还是给你，这样子好了，我也不反对他的好意，这样子反正你就拿去做好事好了，这是一种做法。你去捐给别人好了，你看你任何时候你很简单的，不要冒犯人，人家是好意没有错了，甚至他觉得如果是老板交代他一定要这样子，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给他，暗暗的给他，给你，他也很为难啊，搞不好你不接受的话，那回去老板，不你可以这样的说，甚至如果你回去你可以跟老板如果说需要我跟老板打个电话，那如果是好意呢，那反而有这么多需要的，我还不晓得，不上个礼拜六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贵妇嘛，他们跑到双园那边去，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啊。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你可以把那些俗世的观念俗世的做法把它所谓的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把它转化转变成为所谓的合乎神的心意的作为属灵。当然这是一个观念，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没有叫俗世，我是说观念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我们是有俗世观念，但我说在你的里面，在你的权柄能力底下，在你可以掌管范围里面，你绝对可以把俗世的把它转化成为属灵。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没有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这边讲到金钱，基本上讲财富，财富本身绝对不是罪恶，财富的本身绝对不是罪恶。如果你同意财富也是神给的，神创造，那如果同意神所做的，没有一样是错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你说金钱金子是罪恶吗？那是的话，那神为我们创造金子。物质是吗？一个的所谓的雕刻品或是一个什么艺术品，你说是罪吗？当然不是。但是一个财富，一个的神所创造的落在一个罪人的手中，罪人一说他不一定要杀人犯我叫罪，他不知道神的旨意，相对的他只是用自己的旨意来用神的财富或者神给他财富，基本上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 get promoted， 升迁或是加薪，没有什么不安的，除非你是这个偷偷的，或是这个走后门啊得着，否则这很正常。你也觉得你也不需要骄傲，你说我值得，因为我很劳力，我相信这是神给你，就是你有这个精神，有这个体力，有这个才干，也是神给你。所以当你有财富的时候，第一个，我不认为拒绝财富是因为你看清财富，或许说你不知道从哪一边观念来，哦，我们做基督徒啊，要这种很贫穷，所以对我讲没有叫做贫穷的灵。不倒怪，当这个的财富，当这个资源领导你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资源，怎么去使用这个资源，对与错就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你听到这句话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对，其他这些事情就都加给你。国承认这是神的国，就神的权柄跟能力，神的一切资源，神的一切都是在神的国里面，因为神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想法，有他的这些的安排。为什么这个的资源临到你的身上，跟神的国是100%有关的？所以你需要问神啊，这个机会给我，这个资源给了我，你的旨意是什么？ So far good， 这叫神的国，这叫神的国在你的身上，这叫神的国临到了你，这叫你活在神国里面。那底下很重要，在神的光国的当中，你要知道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把神的对显明出来。再说再说的，不要把公义变得这么复杂，公义就是对的意思， Right， Righteous，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意思。所以当用到这个字叫做所谓的因信称义的时候，义的时候，用英文这个字叫 Justify， 其实这个用单单这只是讲在称义的一半，讲称义的一半，这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是一个法官名词，就是说你的罪已经无罪，判无罪就叫称义，判无罪一说你犯罪的，因为你父亲的这个罪，这个犯罪的这个的代价，坐牢也好，赔钱也好，或怎么样啊，当然你赔不起的，因为这是生命代价，所以有人帮你赔了，叫做主耶稣为你赔了，这叫救恩。所以在神的面前，在一位最大的法官面前，神以他的公义说你的罪得赦免，意思说你的罪没有了，你的罪从你身上已经挪开了，用这个字赦免就滚开，滚动的那个滚，滚开挪开，把那个罪压在你身上，卡在你身上，你甩不掉，但现在这个罪从上脱落，有用过这句话。所以这句话一个讲什么，在神的眼中，你就像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不是说你不是罪人，不是说这个罪随便就挪开，是神因为爱你的缘故，爱我缘故，用极大代价，他独生爱生命，把这个罪这个债啊，从我们身上挪开。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如果用这个字叫做称义，叫 justified，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我非常喜欢 Gordon Fee 讲这句话，这个字翻的只是翻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另外一半就是赦免的罪得赦免，另外一半你今天开始有能力不再犯罪，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说基督徒哦，罪得赦免又跑去犯罪，哦，罪得赦免只要悔改就犯。所以当时连罗马的君王都说，哦，你们基督徒说只要悔改就犯，我杀你们有什么关系，杀完以后神啊赦免我的罪，又完以后我罪得赦免，我就去杀就是了。这是你们基督徒说的，只要上墙认罪罪得赦免，只要每次认罪罪得赦免，我就杀就是了。哦，那这个暴君焚城路，听听他讲。 所以有人也这样，你们基督徒只要说求主饶恕就得。 No no， 如果我们罪得赦免还是没有能力抵抗罪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说救恩还没有完全，或者神为你预备的救恩你没有完全的领受，因为那个所谓的有能力不犯犯罪是因信称的另外一半。你绝对有能力不嫉妒，你绝对有能力不恨人，你绝对有能力不杀人，你绝对有能力不犯淫乱的后面，你绝对不应该有淫乱的意念。这是我听，那时候我没有去读神学，我听过他好几套的这个神学院的课。Gordon Fee 那时候还在 Gordon Conwell， 你问我跟我们妻子是让我们吃饭之后听的，因为他要上班，我要去教，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听他录音带。他讲加太书，另外就基督生平，我记得，我看他蛮多书，特别他的解经书。他跟另外一个教授写一本书，怎么去了解圣经。所以他上课就讲这个，所以因信称义除了叫我们的罪脱落，而且因信耶稣我们还得着一个生命，是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命。我们开始要做对的事情。他说一个学生，那教授啊，我们要把这个字 justification justified 这个字把它改变了。不，圣经是用 justify 不要 word 的意思。不，当 Gordon Fee 讲完这个学生就说，那这个字只讲了因信称义的一半，那另外一半怎么办？没有人懂啊，你不讲就没人懂啊，就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再错了软弱点我们就悔改，我们就认罪然后再来。如果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继续犯罪，不断犯罪，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人家一定说这个法官是最好欺负的，最好骗的，因为完以后他总要判我没罪，叫我假如说法官啊，对不起我错就好。但没有，但罗马书我讲过这一个例子，这是事实。这个法官要帮助这个人，不仅还清他的罪债，而且这个法官要培养这个人，让他开始活在一个能够面对罪而不犯罪的这样的光景，这样的人里面。所以这个学生这样说，应该不要用这个字 justification justify， 不然怎么讨论。居然那个学生真的很聪明，他应该翻个叫 righteous sized， righteous sized righteousness righteous sized 变成一个动词，用这个词 Gordon Fee 非常开心，照我在录音带听见 yes 就是这样。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个人，你的罪不仅得赦免，当你信主以后，当你有了主的生命在这里面，当你说你已经重生以后，你开始有一个生命是过去你没有的，就是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以至于先求他的国，以至于你可以活出神的国，叫做神公义的彰显。因为你所做的不仅是对，是照着神一生的性情要对。 OK， 讲了这么多，整个的神把国中间有一个叫做神给你的资源财富，该怎么说都可以，你有没有用对，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刚刚已经讲了半天，所谓的人看为俗世的，在你手中也变成属灵的。人是用错的观念错的方法去用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在你手中的时候，你会用对的观念而且用对的方法来使用这个。这是这段经文一个背景，法利赛人文士等等等等，常常是用神给他的机会 常常神用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资源用来是还是活出所谓俗世的观念，俗世的那个价值观来，只是来证明人的成功，只是证明人的所谓的他的所谓的神的祝福，甚至到一个程度很糟糕的，甚至用抓住财富是用神的名义，但是却用人的观念去得着财富，这个字叫做贪，这个字叫做贪，这个字叫做贪。你说贪是万物之恶的这个根呢？万恶之根呢？这字就贪。当人不满意、不满足神，当人用神的东西去做自己的事情，不是为了满足神，是做事情的，你就突然发现你可以研究哦，这个好有本领，越做越大，你可以从某角，如果不小心的话，当然我不能够猜一个人的心，他很可能在那个人里面不是为主越做越大，是为主意思说用主的名他越做越贪，以至于不是他用万物神给他资源来荣耀神，反而他进到这个神的资，本来神预备居然好让他好去用，被人被这些资源所捆绑。也因为这个缘故，撒旦魔鬼最容易的最自然就用这些人看为这个就是 desire 期待东西，成为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对的话，期待的用这个来控制我们。所以到最后，那这段就要跟三样事情有关。OK， 后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真要读读这段经文。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所以二十五节，所以是先把前面这段读出来。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OK， 如果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也读到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物在地上。路加干脆讲，这些法利赛人就问，因他们是贪心的，为自己积攒这几个字凑在起来，把一个一针见血的话叫做贪心。存款积攒为将来一些的打算，七年丰这个七年的丰年呢、啊？这个七年的这个荒年 ？No， 安排打算是没错的。为你的退休啊，怎么有些的安排，免得让孩子操心，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现在有了，如果在扶持孩子当中，什么时候成为孩子帮助？如果你有资源的话，什么时候给他？我觉得这个叫做治理。这个叫做所谓的 management， 在对的时候给帮助那个对人，在对的做对的事情。你怎么成为他？他自己要负责，你可以帮助他能够做得更好，没有错。但是用这句话叫为自己累积东西，如果一针见血讲， 是干什么？为自己，不要忘记了，不是为别人，不是为神，为自己累积。用这个字叫做贪。贪很有这样的说，贪你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感觉。所以整本圣经啊，宗教大学特别先知最喜欢讲，他们会嫉妒，嫉妒。你没有看见，你没有比较的，大概你还不会贪，你根本没看过，你从来没看过。但你看见了，而且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他有，你没有，做个比较，甚至你越想越觉得他不应该有，你该有。这个就产生一个叫做贪，但就一个嫉妒。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其实他不应该有，应该我的。为什么姐姐有妹妹没有，哦，我是妹妹，我们姐姐等等的，我们会搞这个事情。所以你发现贪啊嫉妒啊等等，那当时你贪到一个程度，我已经说过了，这几个字是一起，贪这个字跟偶像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相通的，然后跟第三个字是什么，虚空，这个字是相通的。你可以倒过来这样说，你要那些不该你要的，你要对你讲是没用的，对你来讲在神的计划当中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帮助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说，在神的计划里面，那是虚的，那是枉然的，那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过你要，但是你要，你要不到的时候有两个事情发生。你要第一个，你把那个东西成为偶像，因为你心中想的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高，甚至比神都来得高。神要问不给我，神不给我，到最后你要问的到底谁是神？你要那个东西，你要的那个东西，如果神不给你，神没有给你，神要问不给我，所以你要的是，所以你已经把那个东西摆在比神摆在比你前面，从你的脚掌比还高。所以偶像就造个偶像出来，那个东西如果是你有个东西成为偶像，所以为了得着但神不给你，你就开始造一个偶像。所以你常常我常会把一样东西，把某个事情成为一个的理念高过神，那个叫偶像。如果神你还没有给你，或者到个程度你就开始用人的方法去制造，以好叫你得着那个，基本上从某角度你就在造偶像。这三样事情是在一起，到最后你才发现得着又怎么样，得着又怎么样，这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会不会自理的问题，不是人有没有才干，不是人因为没有东西让他自理的问题，或是很多东西他治不好的问题，在哪里？不是他要不要自理，因为他整个的人的里面如果是错的话，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对的治理，包括他的计划，包括他的策略，甚至包括说定的目标都错。再说神造人一定要从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不是只是人除了是被造是最高的，所以很有能力，像神一样很有什么，很有智慧，那对，因为他真的很高等。不过回到那些经文的解释，照他的形象按他想照的样子，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神的功能放在人的身上，一说人能够判断，人能够处理，能够做决定，人有感觉，好叫什么，照他的样，好叫人可以做神吩咐他所做的事情。被造之物只有一个被造是可以做神，能够完成神旨意的。其他的我不能够说，因为我不是其他的动物，可能他可以做，甚至可能一点都不行也不一定，可以做成一点神的旨意，但只有人是最高的被造，所以他带着神的形象。因为神有的一些的所谓的 function 功能，有另外一个叫 faculty 也在他身上，就但是这样的创造这个目的就让他可以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就照他的样式做神所要做的事情。他永远不会变成神，因为他是被造，不过就是神最高兴。如果这个没有对，你再讲别的怎么的复兴，讲怎么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困难。到最后如果你看一些新闻的基督教的，你就发现神大大使用的一些仆人兴起，你可以这样说，到最后就跌倒。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不是没有他们才干，不是神没有把这个资源给他，不是神没有把机会给他，最后跌倒就是跌倒。那最典型的，没有比这个更典型的，就是亚当夏娃。在那种环境当中，他在地上就出来的时候，他是在一个 perfect， 不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产生，他是在一个完全的世界产生，也会跌倒，跌得很惨。跌倒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他跌倒了，他就不能再自理，他也不会自理，他想自理也自理不来。不要说治理别的，连自己他自己都治理不来。所以如果我们人不恢复这个，这没办法，人不能靠自己恢复，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重生了。重生有个条件，你要信耶稣啊。重生有个的这样的一个 condition， 就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认识你是一个不讨神喜悦，我不能够满足神心意的一个人，我是一个罪人。 OK， 神说是吗？你真的吗？你愿意以后跟从主吗？以后你以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榜样吗？意思说你要活出像投身的，用哥罗西书名说，像罗马书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要以耶稣为你的模样吗？ OK，我就在你身上做拯救工。第一个，你的罪得赦免；第二个，我要借着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这个新的生命只有一个，就让你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这个的圣灵的在你的生命的工作里面，就让这个信主又样样样样慢慢成型。这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说，基督住在里面，保罗向父神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信人，好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解释过，住在里面这是永远住在里面的意思，不是暂时造访，乃是住在里面居住。另外一个我还很喜欢，就好像一个妇人她怀了孕以后，这个 baby 在里面越来越大，圣灵做一个最重要工作，就是让基督在里面越来越成型，越来越大，以至于你的整个人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叫成熟啊，这个基督徒的成熟，这个、基督徒的成熟啊。所以一生神要改变我们，我们这个人改变以后，神就恢复了我们这个人应该有的功用。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跟神都不一样，我们还走自己路，神给我们管理吗？不会，就是神给我们有机会管理，我们也搞得乱七八糟的，不像吗？没有的时候他还好，有的时候你真很难忘。上个礼拜不看那个新闻，一个创立一个公司的人，这个公司很大的，很出名。当然，这个我不能够做任何判，因为还在官司里面，我也不知道是真还假。不过起码新闻是这样说，因为他被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在这个股市上做一个不对的这个处理。内线交易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把他抓，要他报到千万一到万交保啊什么东西。新闻每个电台都登了，不是我故意去找这新闻来看，你大概翻一个电又是讲他，因为公司太大，他这个公司的创办人从某个叫，当然很就问一个问题，好像是有个记者讲，他这么有还要贪那所谓的内线交易那一点钱吗？我也不晓得，你能够社会学家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吗？心理学家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已经有这么多，已经成名了，已经富有，而且年纪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他已经退休了，意思说 他有的用一些人讲话可能真的几辈子都用不完，他需要为这一些的几千万做一个这么的错误吗？如果真的是发生的话，现在在官司里面我不晓得，他起码还没打完。你看到另外一个公司这打几年还没完呢，我们从小就用他产品的没完呢，在搞什么？你要问了，好奇怪，我们这些没有的好奇怪，这些人这么多还。如果你明白这边所讲的，就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人进到贪的里面，所以呢，整个的天国文化只跟一件事情，如果真的严格说，是你还活在俗世的那个文化的里面，俗世文化的一个的这个所谓这个 motif 不是一个标准，一个重点。你说世界文化是什么？只有一个字，贪。世界文化是什么？只有一个贪，只有一个字，贪。我已经讲了，希望你不要误会我讲，财富就是罪，财富多了就不好。不是说我贪，我没有任何这样意思。我祝福你发大财，我祝福你神大大用你，世界上最有钱的财主。但我一定提醒你，你再多了都不要贪。哦，多了怎么会贪呢？我告诉你，多了只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照样贪。有一天你把贪变成的偶像，当然名义是说我要成功，名义是说我是见证主在我身上他的作为，你看我从这么没有现在变成这么有，都是神的恩典。你这讲的见证从某角度也没有错，今天你就不论是一百万是一亿两亿或几百亿，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要问的是你的内心，因为当时犹太人最喜欢说，纪念我的财富，证明一件事情，我是爱主的，神这么爱我，所以给我。你看亚伯兰多么有钱，成功神学就这样说，为什么要成功？因为证明我是蒙神悦纳，成功神学证明我的站起来，我怎么样，我的聚会怎么样，我的教堂多大等等等等，我的书是多么 popular 等等等等。不然你明白在后面讲的时候很麻烦的，很多时候你还是要问，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么多还在谈，相对的问他在跌倒前为什么还做得这么成功。因为你不，我们如果说百分之百都这样，不过到最后很可能这边讲一句话，因为是后面有个黑暗权势，因着你的贪，他抓准贪，他就利用你的贪来做成后面那个黑暗权势要做的工作。 OK， 第一个讲了贪，底下我们读完经文的时候很明显，你看啊，刚我不是说嘛，财富是什么人都能够看得懂，这个有贼来偷，还有呢就有虫咬会生锈，有贼偷，基本上是讲这个事情。第一个，这个的东西不能够保证你一直拥有，所以你有可能被人家偷掉，就是没有偷掉也可能被咬掉，就被虫咬。一说这个东西有一天对你来讲它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有一天有两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你有了突然不见，做生意就这样子。我们现在不做这个电动车那个，你看他新闻，我想他已经没感觉，他一定没有感觉。就上个月嘛，他一下不知道他的股票，包括他的财产，因为他有很多股票，他讲这个电动车，他少了，一下不知道少了多少个 billion 美金呢 ？billion 一个 billion 是十亿，他少几个 billion。大概他没什么感觉。我听过一个人说，一个这个是 Rockefeller 还是哪说， 对来讲，因为他很有钱，他美国那时候最有钱，他也不是他赚来，是他父亲，他父亲怎么赚来？因为开火，还是开矿，后来就开始这个开始美国那个火车，那时候很多很久年代，一成为美国的火车一个大王，所以呢，整个等于说美国整个内部的交通工这个输入线都他掌握。多少钱？这个 Rockefeller 这个在 New York 的，这个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他坐下来就已经一大群，人家问他。他的 Mr. Feller 已经有这么身材就已经这么多了，你还要多少？他想半天，那就更多一点吧。你有这么多了，你要更多一点吧。他坦白说，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对来讲，后面多加几个零，少几个零，他没有感觉。坦白说，一张支票一后面十个零，不论是还是一百个零，对他讲没有感觉。不倒过来，他跟讲一句话：坦白说，真的钞票我还没看过呢，因为他口袋都没有钞票。他钱多到一个程度。但是，当有一天他用不着的时候，请问这些到哪去？对于他来讲。哦，可能对很多人讲，哦，我这个我可以得了一大笔财产，很好很好。哦，希望他我的爸爸更多更多，那分给我。不过我说，对那个努力赚来的人来讲，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你的努力很可能有两种事情会发生：从所谓的负面，一个你的努力被人家拿走；一个努力到最后对你讲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你从来没有享受过你的努力，从来没有满足过你的努力。当然，相对这边有句话说，要积在天上，就开始讲天国文化。你有笔财富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得更多财富的机会。这时候你我要学习，只是累积这个财物，为自己累积这个财物，只是继续的贪呢，还是倒过来用这个财物来完成神的旨意，叫做累积在天上。我想这是整个的主耶稣说，不要说法利赛人，不要说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么丰富，很证明一件事，我是一个爱主人，所以神爱我，所以把很多财物分成，所以成功神也这样说，怎么证明你成功？因为你很富有。那为什么很富？因为你爱主啊，所以神爱你啊，所以神爱什么？就把财物放在身上。我不说神不会把财物放给你，但不能够说你财富很丰富就代表一件事情，你真爱主。可能是神继续给你有机会，可能做牧师在这方面感触比较多，你可以说这个人前时候是多么的，你可以用这个叫骄傲，或用这这么自信那种，等到一个事情发生以后，他比谁都承受不了那个打击，那个压力，突然他财务不见，或者做生意突然他的健康不见，最后到最后包括传染者，他的婚姻失败，每个人都说你看你今天做的多么有名声，多么有影响力，你的家庭多美好啊，等等等等，到最后然后发现后面全都空的。当这种事情连一直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懂成功学这个危险的话，真的你好把约伯记读一遍，最后神一个最大的教训，什么叫成功神学？因为撒旦 exact 用这句话，为什么约伯爱你？我们大家都觉得约伯爱你，我们约伯也觉得我很爱你，因为你给他的这么多，他认为他爱你，所以你爱他，给他这么多。大家也认为约伯爱你，所以你给约伯这么多。如果撒旦说，跟神说，如果我把这东西都挪开，看他还爱不爱你。 我要祝福各位，不要成为约伯，好苦啊！十个受苦人跟我说：“牧师，你不要再跟我讲约伯，我不要做约伯。”因为每个人跟我说约伯以后悔改了，神就给他多十倍。我要告诉各位，当约伯以悔改以后回转以后多十倍，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没有那十倍跟那有十倍有什么分别？一下可以不见，一下在那个困难当中有这么多有什么用？一切都虚假。如果你说哦，约伯有完以后神给他十倍，我绝对相信约伯到那个时候，神啊，你给我十倍，给我一百倍，给我一千倍，对我来讲，我明白我的人生价值不是在这东西，不是因为拥有这东西。你们看错了，我的人生价是单单因为我爱神，因为神爱我，他给我多他爱我，他给我少他也爱我。赏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我们起祷告。我们要同神来祷告，为我们天天神的看顾，神的眷顾，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他同在，有他保守，有他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上不论是高是低，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靠着他继续往前走，一无所缺。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也跟主说，主啊，我真是知道如果你负我一切责任，今天在我身上有这么多，不论是这个有多少是多，但我知道是你有心意照上，好像你除了给那个三个仆人的薪水以外，你还给他叫做五千，还给他两千，还加一千，因为有你的心意，因为要帮助我成熟，因为要帮助我更加的能够老练，好叫我所做能够更加有效的荣耀主的名。今天我有的这些，主啊，你要告诉我，你要教导我怎么用，用在你的事工上，好叫我所做我的这些有的不是存在地上，到有一天就消失它价值，有一天甚至失去它价值，我要存在天上。但这个不是我最后的目的，我的最后目的是，我说我的心是单单的依靠你，我的心是单单的渴慕你，不是因为外面这些东西以至于影响我爱你的心情，爱你的那个意志，单单的不论是外面环境是多是少是顺势你，我要的就是单单的渴慕你。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仰望你，全把我带进心，我仰望，把我带进心里，我仰望你，主啊，让我能够成为你可爱所造的，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把自己把弟兄姊妹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仰望你，等候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你说你救我们，就必定救我们到底，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改变我们这个人，好叫我们这个人活在你公义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走完这一生，不论我们先见的面还是你先来集结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够带到你面前，但让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人这个人对你的爱能够带到你的面前，那我们蒙你来悦纳，保守我们这一下时间，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